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大法官裁决暂留移民驱逐令，拜登政府提请废除。美国法院维持 FCC 的禁止中国电信在美国经营的决定。世银大幅下调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塔利班禁女性翻大学，引发美国、英国和联合国的强烈谴责。亿万富豪埃塞俄比亚40亿美元收购 NBA 太阳和 WNBA 水星。美国中北部圣诞节前预料将会遇暴风雪天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暂时阻止了取消一项准许快速驱逐非法移民的公共卫生令，但是拜登政府星期二就提交申请，敦促最高法院批准结束这一项在疫情期间实施的移民政策。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星期一颁布命令，暂时阻止了拜登政府终止将会在12月21号到期的一项公共卫生令。该卫生令准许边境执法人员引用美国法典第42条款当中关于公共卫生的条款，在南部边境快速驱逐非法移民，阻止他们寻求庇护。咁系2020年3月美国爆发新冠肺炎初期，时任总统川普为了应付不断加重的移民危机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德萨斯州共和党州长格雷格阿伯特警告话，如果取消呢一项政策，美国将会出现全面混乱的局面。拜登政府一直为结束第42条款命令做准备，在星期二提交的文件当中请求最高法院将终止令至多保留到下星期二为止。不过如果这个法律纠纷提交到最高法院，估计该移民政策可能还会持续几个月。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星期二驳回了中国一间国营通讯公司对联邦机构下令禁止在美国经营提出的上诉。2021年10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撤销中国电信美洲在美国的经营授权。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提出申请要推翻这份在1月份生效的禁令，但是星期二就被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驳回。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称赞法庭的裁定维持了 FCC 委员会的一致意见，说这项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机构的建议。他们认为中国电信在美国的运作为中共政府支持的网络行动提供了更多机会，那些行动包括经济间谍、破坏和误导美国的通讯活动。此外，联邦通讯委员会还吊销了中国联通美洲公司、中资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以及旗下全资的子公司通讯在美国的经营许可，其中一些电信公司已经在美国经营多年。世界银行星期二大幅下调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最新报告说，历时三年的 COVID-19 疫情封控以及房地产行业低迷对经济造成了压力。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由6月份的 4.3% 下降到 2.7%， 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亦都由 8.1% 下调到 4.3%。 中共政府在2022年初定下的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是 5.5%， 不过由于严苛的清零政策和经济情况恶化，中共高层已经承认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华尔街日报》较早时候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起草一项推动明年经济增长超过 5% 的计划。世界银行对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低于这个目标。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说，中国的经济活动继续随着疫情的起伏而跌宕，而增长放缓亦都会导致各地恢复的不平均。塔利班当局星期二下达全国禁令，严禁阿富汗女性接受大学教育。消息传出之后，引发美国、英国和联合国的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二表示， 塔利班这个决定违反了他们一再公开向自己同胞作出的承诺，应该预料到这将会令他们付出具体代价。塔利班2021年8月夺取了阿富汗政权之后，逐颁布限制女性就业领域和公共场合的穿着等禁令，早前联合国就曾经谴责相关禁令。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指出，在考虑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之前，阿富汗必须改变妇女教育政策。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在联合国安理会表示，在塔利班尊重所有阿富汗的人权，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之前，不能够指望可以成为国际社会的合法成员。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吴伯纳亦都指出，禁止翻学是对女性权利又一次严重的剥夺，每一位女学生都深感失望，并且指塔利班此举令阿富汗更加远离自力更生和繁荣。美国最大房地产抵押贷款商 United Wholesale Mortgage 行政总裁伊许比亚以破纪录的40亿美元收购 NBA 太阳队和 WNBA 水星队，双方星期日证实这件事。美国职业篮球 NBA 球队凤凰城太阳目前的老板 Robert Sarver 在联合声明说，伊许比亚是适合的领导人，能够在球队已经打下基础和社群的支持下，将太阳队和水星队带入下一个纪元。这笔交易还需要联盟批准才能够全部完成。Sarver 因为种族歧视、贬低女性的言论以及在公共场合出现霸凌行为，在9月被 NBA 当局罚了$10,000，并且禁止参与活动一年。他随后表态要将球队出售。对于这宗买卖， NBA 总裁 Adam Silver 说，对于球队和社群来讲，这是正确的下一步。伊许比目目前还需要接受身家调查，并且获得球团老板投票同意才能够正式入主太阳。气象专家预测，一场圣诞节前暴风雪的威力正在加强，并且可能成为爆炸气旋，将会在这个星期为美国中部和北部平原、中上西部地区以及五大湖区带来大雪、强风和骤降的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说，风暴系统将会在星期三晚形成发展，并且积聚力量，然后在较早时候进入五大湖区上空。根据天气网站 AccuWeather 的数据，星期四内布拉斯加州、爱荷华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和伊利诺州等中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雪天气。该网站的高级气象学家安德森对今日美国网站表示，在星期四下午至星期五上午的风暴高峰期，芝加哥不断恶化的天气条件可能会降低能见度，甚至低至能见度是零。星期四俄亥俄河谷地区的雪雨和冻雨预计将会落入宾夕凡尼亚州、马里兰州和维珍尼亚州的部分地区。到星期五，美国东北部的沿海地区还可能面临洪水威胁，其中包括新英格兰地区。
据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斯今个礼拜指出，俄罗斯和中共正是日益使用相同的手法和工具来到削弱北约成员国。他表示，毫无疑问的，中俄两国都试图分化北约，北约已对相关情况有更深入认识，并决意采取应对行动。史密斯强调，美国的用意不是敦促盟友将注意力由欧洲大西洋区域转向亚洲太平洋区域，而是确保北约各成员国拥有强硬的国防安全政策。他表示，我们要明确表达，我们的重点是了解中共在欧洲大西洋区域及其周边的活动，以及中共的行动可能对北约整个或个别成员国造成的安全风险或弱点。而北约各国亦将试图在部长级会议和领导人峰会达成里程碑。史密斯强调，美国的重点将是确保欧洲强化自身防卫能力，正是中共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各国政府亦应具备相应的政策来到应对中共的复合式战术。 消息人士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有可能访问美国华府，会见总统拜登并赴国会发表演说。泽连斯基21号在推特证实他正是前往美国途中，来到达到加强乌克兰的韧性和防御能力。拜登亦发表声明表示，泽连斯基即将前往白宫，并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谈话。他强调这一次为展示两党对乌克兰的强烈支持。此外，据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拜登即将宣布对乌克兰提供新一波约2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援助，其中包括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来到协助抵御俄军。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提到，国会在星期三晚间将会召开一场会议，届时将特别的聚焦于民主，并表示如果好像泽连斯基这样一个完完全全的英雄到访国会，将会为美国国会带来荣耀。佩洛西强调，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役中，乌克兰人民正是为我们所有人争取民主。 Core Scientific 是美国最大公开上市的加密货币矿业公司，但根据知情人士说法， Core Scientific 已经是星期三在德州根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了破产保护。 CNBC 报道，知情人士表示， Core Scientific 仍是产生正现金流，不过现在不足以偿还其租赁设备所需的融资费用，因此该公司不会进行清算，将继续正常运营，但会同持有该公司大部分债务的高级票据持有人达成协议。截至星期二收盘， Core Scientific 市值降至7800万美元，远远低于该公司2021年7月 SPAC 上市时的43亿美元估值。 Core Scientific 在2021年跌幅高达 98% 以上。 Core Scientific 主要生产比特币，不过随着比特币价格下滑，加上加密货币矿工间更激烈的竞争，还有能源价格上涨， Core Scientific 的利润率严重受到影响。今年7月申请破产保护的加密货币借任平台 Celsius 是 Core Scientific 的核心客户，在该平台破产之后，对 Core Scientific 资产负债表造成了压力，这个亦是今年加密货币圈危机蔓延的一大例子。据科学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顾问近日警告，现在就宣布 COVID-19 大流行紧急阶段结束，可能还是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可能会出现毁灭性的疫情浪潮。路透社报道，中国爆发一波波反对严格防疫措施的白纸运动之后，清零政策被迫急剧转弯，随之而来的是感染人数急剧上升，亦都让他们的判断有所改变。专家预测，在中国防疫路线大转弯之后，这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今可能面临疫情海啸，明年恐怕会有超过80000人染疫死亡。负责向世卫提供紧急状态咨询的荷兰病毒学家古帕曼斯说，现在的问题是当世界上如此重要的部分区域才刚是真正进入第二波疫情时，我们能否称之为后疫情时代。他说，很显然我们正是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疫情大流行阶段，但在我看来，即将席卷中国的疫情浪潮将会难以预测。古帕曼斯和其他世卫咨询委员会成员预计将在明年一月底针对这一项紧急状态提出建议，并由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做出最终决定。据美国缉毒局星期二公布，美国执法部门2022年所查获的鸦片类药物芬太尼剂量足以让所有美国人死亡，突显出这一种致命药物构成的严重威胁。根据官方数据，芬太尼是过去一年导致全美超过107000人服用过量致死的主要原因。缉毒局说， 该局在这一年中已经查获5060万粒含有芬太尼的假处方药和总重量1万磅的芬太尼粉末，相当于超过 3.79 亿份可能致命的剂量。而十年前仅造成极少部分人因服用过量身亡的芬太尼，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所面临最致命的毒品威胁。这一种非常容易让人上瘾的人造鸦片类药物，其效力是海洛因的50倍。缉毒局指出，仅仅2毫克的芬太尼，亦即是相当于铅笔笔尖上的一点点分量，就被认为可能致命。拜登总统星期二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私人饲养老虎等大型猫科动物，未来将不准抚摸幼虎当作娱乐。依据大猫公共安全法案，仅有动物园、庇护所、大学和机构可以饲养老虎、狮子、豹等大型猫科动物。根据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于在2020年推出的纪录片《虎王》，在近年来引起动物保育的相关讨论，虎王描述私人动物园老板易国桥的故事，很多片段描绘人类和大猫直接接触，但最近公布的法案将予以禁止。目前已拥有大猫的饲养人可以不受新法案限制，但必须向美国鱼类暨野生动物管理局登记。动物保护组织捍卫动物则表示乐见拜登总统签署这一个法案。该组织成员麦克逊说，强迫狮子、老虎和其他大猫物种为了娱乐而处于不自然的状态，将会违反法律，因此他们不会再被落药运输当作拍照的道具。他亦都期待饲养大猫的人将大幅受限，剥削幼小的野兽抚摸桥段亦都逐渐消失。